另一种爱情生活。杨林从小看不上琼瑶小说中的女孩那种娇弱，那种单纯，那种水灵灵的茫然，是她不屑一顾也永远学不来的。她不曾受宠，不曾撒娇，也不曾穿过白色的棉布裙子。她住的是历史悠久的老院子，随时担心政府会拆掉。穿的是妈妈在昏暗的灯下用爸爸的工作服改制的单衣。在她还没懂事的时候，爸爸就不知所终了。她记忆中的母亲永远是灯下紧闭的嘴唇，有种冷酷的坚韧。那种厚而硬的布料可以穿很多年而不会磨损。杨林慢慢长大，从渐渐短了的衣袖中伸出一截细灵灵的手腕，头发是没有营养的枯黄。这种样子本来和小说里的女主角毫不相干。这种贫苦的生活让她坚强。坚强可以包括很多内容，比如忍耐，比如执着，比如固执，比如认真，或者还有古怪。杨林呢，他相信的是努力，他相信努力可以达到梦想，他也相信命运。当然他不曾觉得这两者有何冲突。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妈妈下了岗，他的成绩呢只达到了委培线，他不甘心，暑假里去推销化妆品赚复读的学费，学费赚到了，人瘦了一圈。在之后的一年里，他不忍向妈妈要钱，常常饿得发晕，还要在灯下看书。这样的辛苦谁都认定会有回报，然而老天好似打了个盹儿，第二年他又以几分之差落榜。看着妈妈苍老沉默的样子，杨林狠狠心把课本扔到了角落里，拿着高中毕业证去找工作。到他24岁，已经从服务员做到客房部经理了，由低到高，然而还是服侍人的。酒店的小姐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，服务员呢也暗地里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他不是不想，而是不甘。他还没有好好的爱过人，不想先放低自己。他的线条是冷的、硬的，对任何事都严肃利落。这样的女人也很难让男人想到其他的一些什么。然而仔细看看，她的眼睛不大，但是眼睛很亮，脸是端正的瓜子脸，嘴唇薄薄，有种收敛的性感，也不是不动人的。她一直在等待，直到遇到了佳明。佳明是她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。遇到的时候呢，他明白为什么以前不曾找到爱情，原来只是为了等他。他是个干净的男人，不高大，然而绝不瘦小，有清澈的眼神和严肃的嘴角。看到他的时候，杨林突然觉得很熟悉，什么都不用讲，他们是一类人，都是艰苦的从底层慢慢走上来，一个脚印一个脚印都不能忘记。对生活他们是一样的认真，不任性，不胡来，有什么都放在心里，咬牙忍着，爱情也是宁缺毋滥的。直到这一天，他们遇到了彼此。佳明是来为公司的一个客人订房的，那是个高傲的胖女人，先是嫌酒店不够五星级，然后嫌房间的朝向不好。杨林呢，则耐心地解释，佳明在旁边则尴尬地抱歉地笑着。杨林心中一点不满立刻平了，等好不容易安顿好客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，他也对佳明微笑了。佳明递名片给他，上面写着销售部经理周佳明。果然又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，他似乎立刻看到了他的辛苦，他笑容中的疲惫。佳明问他，你多大了？他回答24。他笑，我比你大，我24的时候孩子跑业务。他也笑，他没有问他多大。电梯门开了，很多人涌进去，他和他被人群分开，一下子消失不见，但他知道他还会出现。 果然第二天佳明就抱了花来，他的追求方式很朴素，送花、打电话、吃饭，问好了他休息的时间，然后去看电影。看完电影往往已经是深夜，他就走路送他回去。不是不想打车，而是两个人都喜欢那种牵着手走路的感觉，四周都是安静的，两边的霓虹疲倦了，风也静止了，只有滴滴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地敲打着，缓慢而且喜悦。在这样的夜里，感情的发展也是缓慢的，朴实而又平和。他们不曾热情拥吻，不曾柔情似水，因为从一开始他都是拿他当爱人看待的，他知道他也是。交往了三个月，他带他回家，妈妈见了佳明倒也没有什么多话，想来是满意的。佳明呢，也没有对这个简陋的贫寒之家有一句的不悦，挽起袖子就去把蜂窝煤码得整整齐齐，然后呢去修那个老不肯好好脱水的洗衣机。杨林靠在门框上看着他，阳光洒在门前的小院子里，那些乱七八糟的草和凋谢的花忽然间有了颜色，他想这个家是需要一个男人。佳明不曾带杨林回家，他只简单地讲过家里的情况，是乡下的，父亲亡故，有个妹妹已经结婚，母亲呢是跟着妹妹过的，他每月寄钱回去，他竟是和他一样的简单。25岁的生日一过，杨林就和佳明举行了婚礼。佳明的妹妹带了他母亲来，分别呢是个苍白的早衰少妇和一个神色茫然的老人，还有几个他的同事，嘻嘻哈哈地制造喜庆婚礼的气氛。而杨林这边干脆就只母亲一个人，连个撑场面的小姐妹也没有。还好佳明想得周到，给他酒店的同事都发了请帖，到了最后凑了一大堆人，总算像个结婚的样子了。杨林不禁暗自叹气，难道自己的朋友真的那么少？他没有想到朋友渐渐增多，居然是在结婚以后。他们拿出了大部分的积蓄，在新建的住宅小区买了房子，精致小巧的三房一厅，付了首期买了家具，挂上大大的漂亮的窗帘，被子是蓝地儿白花，杨林想了很久的，极温暖极柔和那种，沙发也是软的，可以缩在里面看电视。这么久，25年，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。佳明虽嫌他布置得过于小资，可还是依了他，把他当孩子。他邀请母亲过来同住，母亲很坚决地拒绝了，只说离不开生活一辈子的老房子，说不想打搅他们，他觉得内疚，于是花了些钱把母亲的老房子翻翻新，买了电热毯，再把杂草丛生的院子清理了，种上花。他还努力想还有些什么地方可以做，母亲说够了。离开老房子的时候，杨林忽然觉得有些落寞，当年老房子里住过的人基本上都已经走了，只剩下母亲一个，再怎么也有几分凄凉的。但新婚生活毕竟是美好的，佳明呢是没有多少时间休息的，蜜月呢也不过象征性的一周，杨林就回来上班了。因为新婚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同了，对什么都是笑盈盈的，每个同事都可爱起来，原先不怎么敢和他搭话的新来的小姐妹也开始亲热地叫他杨姐了。他每天下班匆匆地回家，仔细端详这里，再加个桌布，那里该添个小灯，然后呢熬汤做饭等佳明回来，听到门铃叮当的一声响，他总会想起幸福。因为这漂亮的家，他开始带同事回来玩，总有点骄傲的意味，终于不再用孤身奋战，他可以稍稍地喘一口气，把生活的重担暂时交给家里。而他的同事们呢，也渐渐喜欢上这温馨舒适的家，有时会自己提了水果和菜 按门铃，杨姐，不想在公司吃，到您这蹭蹭。这些女孩子大都是临近的小城或乡下来的，做服务员或别的什么，吃住在公司，往往生活得很辛苦。杨林体谅他们，也乐于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别人，总是热情招待。头几次呢，佳明还借故走开，后来他就和他们聊得很好了，因为他们原本是要来看看他的，也是帮杨林审查的意思。杨林渐渐地快乐起来，当真交了好几个要好的朋友。在佳明偶尔出差的时候呢，叫朋友过来作伴，竟然忘了什么是寂寞。有时佳明会埋怨他做人线条过于硬了，有不解风情的意思，他不置可否地笑。他不是不想温柔，只是已经不习惯。他习惯做事有条有理，一切呢都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。对于工作，这种态度很好，可对于爱情和婚姻，未免有点没趣了。直到他有一天突然发现了禾苗，他家里呢常常一到周末就是一大堆人，来不及分辨谁是谁。直到有一天，大家在讲着什么，有个坐在角落的女孩轻轻地插了一句，引来了一阵大笑。她有点茫然地抬头，却听到佳明愉快地说，苗苗蛮厉害的嘛，别人都猜不出，你一下子就知道了。杨林愣了一下，什么时候佳明苗苗苗苗地叫得那么亲热。再看那个叫禾苗的姑娘，长头发黑眼睛，神色竟是楚楚动人，当时他就觉得胃里不舒服起来。他轻描淡写地问起关于禾苗的事，佳明竟是他没有预料到的遮掩和闪躲。原本他以为只是他也不在意，那么自己也不必在意，谁知他愣了愣，居然支吾着把话题岔开。晚上躺在床上，他一直睡不着，看着身边睡得像孩子一样的男人，陡然生出了一股恨意。他是太自信了，才会认为他和他也一样。他以为他就是爱情，而他呢，生活也许是太平淡，但是也不能结婚才不到一年呢，他觉得恐怖。他开始努力了，但竟然怎么也没办法让自己变得柔软。他已经习惯于很坚强很独立，每天上班看到禾苗的时候，他总是有点不舒服，那个娇怯怯的女孩。他甚至故意找茬，而禾苗呢从不和他正面冲突，只在背地里哭。这眼泪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，杨林有些心慌，可是他什么都说不出，那些微妙的感觉，关于爱情的他没法解释清楚，他只是在捍卫自己，虽然这些举动看来有些可笑。他突然很想像小说中那样小鸟依人，他想佳明会喜欢似水的柔情，他开始撒娇。但佳明见他撒娇，眼神竟是陌生而恐惧，他不习惯了，而他自己也不习惯。不习惯低声低气的娇娇的说话，不习惯穿长裙子来营造女人味儿，不习惯眼神柔和一点，不习惯倾诉。他是坚强的，太坚强了，再怎么痛都没有一滴泪。对佳明，他是爱的。他想佳明应该体会得到。恰好旅游旺季到来，酒店的生意异常的火爆，他忙碌起来，暂时顾不上佳明了。那天看到登记单，居然有佳明所在公司的客人，他问是谁负责的，禾苗怯生生地站出来说是他。杨林呆了一呆，一时没有说话。晚上回去问佳明，他只说很多酒店没空，你也忙，所以呢也没找你。他没有说怎么会找禾苗。佳明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，他突然要求他辞职，说我养得活你。 杨林正色说，你明知道我不是喜欢依靠男人的女人。佳明一反常态的恼怒道，是，可你是我的老婆，老婆又怎么？看他面红耳赤，风度全失，杨林不由得气恼。原来人的本性是怎么都改不掉的，他从不觉得做了别人的老婆就要遵循什么规则，他爱自己，容不得自己懒散。过了半天，他不屑地说，小农一时。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争执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他渐渐习惯了，甚至不去想何苗，本来就没有什么了。他觉得自己只是在捕风捉影。第二年的四月，何苗辞了职，他出于愧疚曾极力挽留，但终于还是走了。对佳明说起这事儿，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啊了一声，一点也不觉得意外。生活平淡的过去，杨林每个月回去看母亲一次，带点钱或者其他东西。母亲永远静悄悄的，没有什么抱怨，也不见什么欣喜，眼神和杨林的是一样，很亮，但是很冷。她是到老了还坚强着的，从来不给人看自己的伤口。院子里的花开了又谢了，她才恍惚觉出和佳明结婚已经快两年了，时间过得多快啊。母亲曾含蓄地问，为什么不生个孩子？他也觉得奇怪，他们并没有努力采取措施，但是居然一直没有怀孕。当爱情渐渐平淡下来之后，他发现其实一直都很忽略佳明，只是信他，真的相信他吗？突然间有些怀疑。然后就是那天，他因为一点妇科的小毛病请了假去医院，刚一转弯就看到佳明。旁边的女子长发明眸，不是何苗又是谁呢？她的小腹已经有点隆起，乖乖地笑着，把头依在佳明的肩上。这个姿势是杨林不曾有过的。她的头一晕，赶紧扶住墙，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把自己藏在阴影里。那两个微笑的人没有发现他，呢喃着走远了。只剩下杨林一个人发呆，他们是怎么开始的他竟然不知道。是他忽略了佳明吗？但他明明是爱他的，他口上不说，但每晚的靓汤，随时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的衣服，永远干净明亮的房间，难道不是因为爱情？他只是不说而已，他不习惯用语言去表达，他以为他应该懂。他们不是一类的人吗？而何苗，何苗能给他一些什么呢？一些小鸟依人，一些温柔体贴，还是在他那儿，他更加有做男人的感觉？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